第四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这不就是今天的犹太人吗？犹太人不管到哪里，尤其正统的犹太人，你看他额头上，你看看每次到他的房间，到他的门口，就在旅馆也是一样，你看见不管在哪里，他们怎么样，他们不止有神的话在他们的心里，几乎神的话在每个地方，他或出或入，你看见都是神的话。所以讲到神的话，弟兄姊妹们，没有疑问的，生命也给我们看见关于神的话。现在你看神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每次讲的神的话，我们就想着要求，我们很少想着供应。但是讲的爱，讲的生命，那就是什么？从神那边来的供应。所以你不觉得很稀奇吗？如果今天你光读这个什么，你光读出埃及记，你讲到神在橄榄在神在这这个西乃山裂天而降，给我们看见这个严肃的光景。那么以色列人都颤抖，以色列人都恐惧战惊，而且告诉摩西说：“你不要让神直接对我们说，我们根本担当不起。”所以讲了律法的时候，你讲了恐惧战惊；讲了律法的时候，讲了黑云满布。但是呢，当你读了申命记的时候不一样，为什么？因为这跟申命记的特点有关系。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稍微的介绍一下，那么到底申命记的特点在哪里？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说，这个申命记里面的话，当这个摩西说这些话，我加起来总共就一个月。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申命记乃是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以后最后一个月，在还没有进迦南以前，他们迦南已在门口，他们没有多久就要进到迦南。还没有进到迦南的时候，现在呢，摩西有一番话要说，但是不要忘记，摩西说这话没有多久以后，神就把他埋在摩亚的矿，埋在不知道什么样的地方。所以这里的话，不光是神借着摩西把神的话再说一次，而且也是摩西最后的话，是摩西告别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对于以色列来讲是漂流的40年，对于摩西来讲，他已经到了第120年。所以就说摩西一生来说，现在他到了属灵的最高峰。那么我们知道说，他整个一生的精华就浓缩在他要说的一些话。所以生命记里面的话，前面给我们看见神把他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这是没有错的。所以呢，等于神重申前令。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申命记告诉我们说，神说话不止一次，神最少说两次。所以什么叫申命记呢？申命记就是让神再对我们说话一次。那么这个就是神话语的性质，你看见吗？在历史上，神借着66卷圣经已经对我们说过一遍，但是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圣灵呢就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对你我再说一遍，这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圣灵的话。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我口里所出一切的话。那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rhema， 是生命的话，不是神第一次说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在旷野里面让以色列人不是听见第一次的话，也让他们听见第二次的话。所以这个就是神话语的信息，一面来讲是真理的话，但另一面来讲呢，也是圣灵的话。所以什么时候圣灵今天对我们再说一次，变得个人的，而且变成充满能力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申命记所给我们看神话语的信息。所以普通我们觉得神的话是冷冷的，神的话不是要求的，但是 在这里你我为什么能爱慕主的话呢？因为神的话是把生命给我们的。所以当你把读完了这个生命记以后，你会觉得他是讲律法没有错，他是讲神的话没有错，但是呢很明显的好像和这个出埃及有一点不同，好像和这个民数记也有些不同，和利未记也有些不同。那在那几句从创世纪一直到这个民数记，当然里面有神的律法，当然神已经把他的话把他的这个旨意已经很清楚向我们表白了。但是很稀奇，当你再读生命记的时候，你觉得这卷书不一样了，你觉得这卷书给我们看见说，现在呢神对我们再说一次。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这是为什么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话，神的话有两个字，一个叫 Logos， 一个叫 Rhema。 Logos 就是 Rhema 就是 Logos， 就是神的话，神的话的两面。但是呢简单的来说，神的话 Logos 乃是长篇大论的话，神在从创立到启示录已经把那大篇完整的启示给了我们。但是圣灵为什么来了呢？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圣灵，就是另外一个保惠师。那么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意思是说，你看见真理明白真理是一件事，但你怎么进到真理里面是另外一件事。你怎么把这些客观的话变成主观的话，这是真理的圣灵带我们做的。还有等到主告诉我们，等到真理的圣灵来，他叫我们想起主所说的一切话。所以只有圣灵能叫我们想起来。所以感谢主，当你每天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些有平常你读这一段没有感觉，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那天主的话紧紧抓住你，主不让你过去，你看见神对你重新又再一次说话。所以这就是神说话的原则。所以一面神对我们说的话，神对我们的话是启示没有错，但主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神灵，那个话在原文是瑞玛。所以我们要记得，尤其今天如果我们认识神话语的性质，你光光是第一遍的话是不够的，第一遍话是基本，当然很重要，当然很重要。但是呢不要忘记，今天需要圣灵把这些话给我们再说一遍。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记得，就是生命记给我们看见，当你读完的生命记是神在那里说话，但是这不是第一次了，神把他说的话再说一遍。所以什么叫生命记呢？生命就让神再说一遍。今天我们能不能让神再说一遍？有的话也许你听了十次了，今天能不能让神对你再说一遍？神告诉你说，你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应当在人面有好的见证。那么弟兄姊妹，这些话你都懂得都明白了，但是今天主借着许多环境他对你再说一遍，你肯不肯说？你愿不愿意投降在他的面前？所以你看见吗？生命记里面就是充满了这样的话，神对我们再说一遍，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不要忘记，现在呢是一本，是摩西是个老人，神的话已经说过了，所以神的话是古老的话。但是不要忘记，他不是对古老的人说的，他呢是对新的一代的人说的。那我要问大家，那些老的人都在哪里去了？他们通通倒闭在旁边。所以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神的话。神的话不是对我们旧人来说的，我们旧人个个都已经倒闭在旷野，听也听不见，而且神的话已经做了我们的审判，神的话做了我们的裁判，我们看见说我们根本跟不上。所以就着我们肉体来讲，弟兄姊妹，我们个个都是倒闭在旷野，一点都没有错。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之外，现在连摩西都不能进家来，还是在这边的旷野。所以第一代的老人通通过去了。所以现在摩西所说话的对象什么呢？是完全新的一代人。意思就是说，虽然神在40年前对他们的先祖、对他们的父亲、对他们的祖父说过这一段的话，但是呢他们听不进去。所以只有谁能够承担神的话呢？只有这些 今天还活着的，年轻的一代，只有他们能够进迦南。谁有资格进？谁有资格进迦南？谁有只有资格听见这些话？谁没有资格听见这些话？就是那些完全跟随肉体倒闭在旷野里面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同样是神的话，对老的一代来说，叫我们倒闭在旷野，你看见吗？是神的话定我们的罪，是神的话告诉我们说这个肉体是肉体。但是感谢主，今天只有神的话面对一个新人的时候，弟兄姊妹，这新人有资格能进到迦南，因为是经过十字架被付的，所以只有新人能够听懂主的话，明白这些话，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些老一代人听见了，结果什么？结果他们到坟墓里面去，结果他们躺在旷野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同样听神的话，我们要问那个结果是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个以色列在旷野的故事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在这个民数记给我们42章，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到旷野到迦南地一共要经过42章。那么42章呢，是14章又14章又14章，那非常有意思。那为什么14、14又14呢？因为以色列在旷野里面一共抱怨了、埋怨了14次，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14就是他们属灵的光景，所以更给我们看见他们最后他们是要倒闭在旷野，倒闭在旷野。好，那么这十四代又怎么十四？到底怎么就？到底给我们看见怎么样的一个故事呢？非常的清楚，因为14章14章又14章，就好像马太福音14章14章又14章一样。但是呢，你会注意到，是头14章，那是老的一代人，那些人都是刚好进迦南，那是刚好是出了埃及，他们的确看见神在那里给神做行了大的神迹，叫红海分开，然后神给他们玛纳，神给他们这个，然后呢，神给他们吃肉，神也让磐石流出水来，然后神自己亲自为他们征战。那弟兄姊妹，这一切都看在老一代的眼里。所以你如果读这个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一共总共是42章的话，你发现头14章乃是代表老。到了第二个14章的时候，你看见有一部分老的就倒闭在旷野，但就在那个时候，新的一代呢就长大了。所以第二个14章呢，乃是新旧交替的时候。那么等到最后14章，你若仔细去读的话，那么很明显的老一代，包括什么米利安呢，包括亚伦呢，你看你这都算老的一代。那么老的一代还剩下等于是领袖，最后你看一个一个凋零了，一个个结果倒闭在旷野。那最后一个是谁呢？最后一个是摩西。所以律法永远不能把我们带到迦南，不可能，只有约书亚带着圣灵才能够把我们带到迦南的丰富。所以这些教训是非常重要的教训。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等到摩西对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最后一个月，就是说过了40年，最后一个月，老的一代都倒闭在旷野，现在他们就要进迦南了。那这个时候神有话要说，神借着摩西把对于他们老一代人所说的话对他们再说一遍。所以请记得，这个生命记不只是神把的话再说一遍，神把话再说一遍，那是对于年轻的一代。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说，这个老的一代就代表我们的旧人，这个新的一代就代表我们的新人。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要穿上新人。所以只有当我们穿上新人，这个时候我们因为有耳朵能听，因为只有新人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他们才能够进到迦南美地，不是吗？很新的，一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只有接受十字架工作的人，他们才能听懂 生命经历，才能知道说神对他们所说的话是怎样的。所以生命经第二点来讲，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他不只是神把他的话再说一遍，但是记得神可以说一万遍我们都听不见，因为我们是倒闭在旷野的人，我们根本听不见。但什么时候我们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那弟兄姊妹，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就是新人所代表。所以只有新人能够遵守这些话，因为那个生命是新的生命。所以为什么生命经讲的爱，为什么讲的要求，当主要求我们间他已经供应我们。因为神爱世人，神能叫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我们能尽心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神，所以我们爱慕他的话，所以我们肯遵守他的话。有一个年轻人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呢？凡是和我的意思对抗的就是神的旨意。所以他不喜欢神的旨意，他觉得神好像总是和他作对一样。但是问题在这里，你今天能不能觉得神的旨意是美好的旨意呢？不错，神的旨意常常告诉你这件事不可以做，那件事不可以做。今天如果你年轻一点，你可以做这件事；如果你生命幼稚一点，可以做这件事。但你已经站在一个领导的位置上，你站在榜样的位置上，别人可以做，你就是不能做。所以弟兄姊妹，这话很清楚的。那么你说这不是神的话吗？神的话对我不是要求吗？神的话的要求常常是要命的，你肯不肯舍命？你肯不肯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做这个工作呢？所以弟兄姊妹，平常我会讲这个道，平常我会做，会讲这些道，但等到环境来到的时候，每一个试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进了迦南呢，还是倒闭在旷野？如果进了迦南，人一定看见基督那测过的丰富，一定看见你生命的丰富，成熟的情形。那跟如果是肉体的话，你看见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所有由不得我的通通倒闭在旷野的，所有能够顺服的，能够逃出喜悦的，那最后他们得到什么好处呢？他们得到迦南的好处。这是第二，刚才我们讲第二点。那第三点很重要，它不只是神对我们再说一遍，它乃是对新人再说一遍。感谢主。那为什么对新人再说一遍呢？因为新人随时随地要承受迦南的产业。迦南不是牛奶与蜜之地吗？迦南不是代表生命的成熟吗？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你，怎么进到迦南？为什么你需要这些话？如果没有这些话，你怎么可能在迦南生活下去呢？今天在耶路撒在旷野，你知道怎么生活，但是今天你怎么能够在迦南活下去？你没有多久，你们要到迦南了，再过一个月，你们就好不容易漂流了40年，终于到达你们的目的地。你看见一片黄金和田，你看见所有的产业都是你的，凡你脚掌所经过的地方，你准备好了？你在这样的一个神所赐给你一个迦南美地里面，你是怎么样生活的？弟兄姊妹，现在看没有一个人今天在旷野里面需要主的话，因为试探是在旷野里面，所以饿的时候才需要把石头变成饼吗？不是吗？但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的时候口里所出一切的话。不错，40年是如此，旷野是如此，进了迦南你怎么办？所以生命里讲到神的话的时候，它有一个背景，有一个重点是什么？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们进到这个牛奶与蜜之地以后，你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因为那个地有它一定的定律，你不能违反那个定律。现在神的话是把那个定律告诉你，叫你能够在那里生，叫你在那里能够生活长久。所以你若仔细去读生命记，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今天没有主的话，你根本不可能在迦南美地生活。你就算在那生活，你不可能生活得很持久。但是每次圣经里面当摩西在那讲，就对年轻在讲话的时候，很稀奇的样子。你看呢，讲到以色列人讲你是个单数的，你最好就只能一个人一样。那么弟兄姊妹，所以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真是觉得真是摩西真是个老父亲，他真正他实实在在是个老父亲。 现在他生命丰富了，现在他讲律法不是硬邦邦的，不是，现在讲律法是带着爱的。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律法可以讲，权柄可以讲，但是权柄跟律法一离开爱以后，就变成冷冰冰的东西，许多人担当不起。但是现在摩西成熟了，所以很清楚的，他一面讲律法，他就一面讲爱。律法是要求的，爱是供应的。他一面讲到死，一面可以讲到生命，所以他可以呼天唤地，在那里做见证。难怪弟兄姊妹，他的话，神借他所说的话，不知道感动了千千万万的以色列人。你只要看今天的犹太人，他们你就知道，完全受这些话的影响。但是呢，不止如此，这些话只有翻译成旧约的话，新约的话，只有把它翻译成四福音里面的话，对我们才有真实的帮助，不是吗？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说，现在他们要得到产业，他们要享受他们的产业。当他们经历，当他们用新约的话来讲，他们在经历所有基督差不多丰富的时候，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是什么叫他们？是这些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他们将来准备承受产业的。那么不只承受产业，而且他们能够世世代代子子孙孙的一直承受下去。所以这是在《申命记》里面，神对于这个摩西所给我们看的他的特点，就这样的特点。那不止如此，我刚才讲过了，现在以色列人在一个月就要进迦南，他们进迦南要怎么办呢？那办法很简单，就是神的话。神把该说的再说一遍。本来以色列人觉得这些话对我们来讲是要求，太苛刻了。但你没有想到，你进到迦南美，你要适应那个环境，你要生活下去，你看见这些话就代表你今天要生存在迦南美地。今天我们若住在基督里，有它一定的定律的。弟兄姊妹，你怎么活？今天你怎么在那里喜喜乐乐的？你怎么今天你怎么能够靠着主这个生活下去？那么秘诀在哪里？基督快乐生活快乐的秘诀在哪里？就是生命记。所以感谢主，这是生命记的特点。那不止如此，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四十年要结束了。对以色列人来讲，现在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一段的话是什么呢？是把旧的一扇门关了，把新的一扇门开始了。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新旧，意思就是说，现在什么？现在等于是好像结束了最后一章，漂流一章，从此不再过漂流生活，要开始另外一章。所以那个话是在那个关口上所说的话。所以如果大家懂得这个姿势，懂得这个摩西所站那个位置，那么我们再来读《申命记》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清楚，就能够叫我们得着很多很多的帮助。对年轻的一代，那是美好的明天；对年轻的一代，摆在前面的就是牛奶与蜜之间。所以弟兄姊妹，陪伴着他们的乃神自己的话。神把人间最美好的幸福，神把人间最大的喜乐都赐给这一班的人。你想想看，他们经过那么久的漂流，目的最后不是安息，最后不是丰满，最后不是圆满了。所以真正讲圆满，就是迦南美地所代表的。那么这个是指着年轻一代来说，指着新人来说，指那些要承受产业来说。所以当你读申命记，你要记得一件事，就是你读来读去一面讲神的话，他读来读去就告诉你将来的地是怎样的一块地，怎样牛奶与蜜之间，怎样有山有谷，那么怎样呢有葡萄，怎样有橄榄等等等等，然后耶和华的眼目亲眼眷顾那地。所以现在你很清楚的，等到现在你到了迦南，就真的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到了天堂了。到了迦南可以说就到了丰满的境地，就到了成熟的境地。所以你看见整个的这里生命记 不是给你看见有人倒闭在旷野，不是给你看见欣欣向荣，给你看见年轻一代，给你看见新人怎样能够承受产业。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他蒙恩得救以后，如果你讲的救恩的快乐用什么来形容的，就是用生命经的话来形容。所以难怪这本书对我们有这样的帮助。那么第还有一点在这里，就是说除了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结束漂流的四十年，开启了一个新的明天，那么这个是生命记。但是对于摩西来讲，他已经到了120年，以色列是四十年漂流四十年，但对摩西来讲，现在他已经站在一个位置，他回过头去看的时候，神已经给他经过了三个四十年。第一个四十年当然在埃及王国经过，第二个四十年神把他放在旷野里，如果没有第二个四十年的旷野，他怎么会带领以色列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神每一个时候的雕刻都没有错。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一面来讲现在以色列要丰满，要达到最丰满的境界，现在给你看见的明天是灿烂的明天，但对一个忠在神的家尽忠的摩西来说，他好几次他说，因着你们的缘故神向我发怒，我几次希望能够看一看，就能够进求神让我能够进到迦南地，神说罢了罢了，你只要到尼波山看一看，就是只是你不能够进去。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摩西来讲，你如果仔细读生命记的话，你不能说当你读到最后，当你真的读到这个以色列将来的情他们怎样的时候，那不知不觉的给我们看见的一样，摩西他的确到了他一生快到终点的时候，但是这个他的一生安然是很美好的一生，但是那一次就是那一次他多打了一下，神说你拿着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他依靠他过去四十年以前的经验，他觉得我每次一敲打水一定出来的，结果神没有说，结果就敲打了那个磐石。那弟兄姊妹，那个磐石第一次四十年前所打那个磐石，在希伯来原文是个低的磐石，但是后来四十年以后，神告诉他说你拿着杖，而且呢吩咐磐石流着水来，那个希伯来原文是高的磐石。所以这什么意思？我们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降杯来到世上，当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神的杖落在这个永久的磐石山上，结果我们的身体裂开，流出血和水来，所以他为着我们的缘故受了十字架的击打，果然磐石流出水来，所以我们的主勒旁不是流出血和水来。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预表，给我们看一下今天圣灵降下，今天我们所以能够隐于圣灵，是因为十字架为我们已经做的工作了。但是问题在这里，等了四十年以后，这个时候呢，神给摩西看见的是个高的磐石。高的磐石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曾经我们降卑的主耶稣基督已经得到荣耀，已经升到天上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已经升到天上，所以现在你要得着圣灵的经历，你是不是在击打磐石？不是的，你不是把主要再重新定十字架，不需要，现在你吩咐磐石就可以了。什么意思呢？你接着祷告就可以了，你祷告什么时候圣灵就降下来了，圣灵自然的就充满你，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嘛。但是呢很可惜，那一次呢摩西很明显的有了一点的血气，他觉得这些人，所以他受了一些刺激，他不止击打磐石，而且击打两下。所以这什么意思呢？那么在预表的真理上来说，好像仿佛把我们的主重钉十字架一样。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预表的意义，神不能让他轻易放过。虽然他是神的仆人没有错，神的的确确他在神界中，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他在神的家里面全然尽忠，没有人能赶上他。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很可惜啊，摩西没有功劳又苦劳，不是吗？所以特别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神对于他的仆人的要求有多高。如果今天主把你摆在一个蒙恩的位置上，你不要说哦，现在大家都知道我很属灵，大家都知道我很有追求，你在弟兄姊妹中间好像大家都知道，不错。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今天你看见吗？许别人也许打个牌是没有事情，但是神说摩西没有在百姓面前尊他为神，所以那一次神的手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因为我们刚才说过，因为真理的缘故，不能神不能，你看见神没有让摩西过去，所以摩西所代表的还是肉体，肉体那个结局还是应该倒闭在旷野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摩西没有进到那边去。但是幸好啊，神把他埋了，如果神不埋的话，很可能今天以色列人如果能够找到摩西的骨头，他们就白起偶像来了。所以神拯救了他们，神自己把摩西埋了。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看见，所以这一段话不光是神在说了，但如果你一直读到31章以后，你就发现，那就我们的前面是很清楚的，就是神借着摩西把他的话再说一遍，还要对新的一代再说一遍。等到神说这些话的时候，是很明显的为着他们能够进到迦南，能够承受产业，所以这些话是为着他们承受产业。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要遵守神的诫命，原来是为着要我们成熟的，是为了承受产业。神的话不是要求，神的话不是增加我们的苦难，神的话是要叫我们更成熟，所以叫着我们能更能够承受神丰富的产业。但你讲到30章就讲完了，从31章开始，31章是摩西临终的劝勉，32章是摩西临终的歌，33章是摩西临终的祝福。然后呢，34章我们知道大概是约书亚替他写的，所以不管怎么样，最后呢，摩西是到了尼泊山，但是呢，神的的确确把什么，把这个整个的迦南给他看。所以圣经说，摩西死的时候年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这什么意思？他眼睛没有昏花，证明他没有得白内障。普通120岁的人多半都得白内障，今天你可以开刀，那个时候没有开刀，不肯开刀。你看以撒大概就得白内障，所以被骗了。所以现在一个得白内障的一个120岁的人，你今天把他带到尼泊山，他有看也是没有见了，但是不可能。你看见摩西都看见了，摩西看是看见了，他不能够进去。所以这个就是最后神让摩西到山到那里去看一下，然后呢就结束了他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告，神对于他的仆人，对于服侍他的人，弟兄姊妹，那个要求是高的。所以要记得，如果主今天把你放在个蒙恩的地位上，能够帮助别人，能够带领别人，能够做别人的榜样，那小心，也许你的榜样有一天会叫别人跌倒的。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因为这个缘故，你看神的手就不会轻易的放过。从表面，所以从这里你读到生命记的时候，最后有一点就是摩西很明显是我们的见解。没有一个人顺服神，没有一个人顺服神的旨意，或者明白的神的旨意，像摩西一样。但是弟兄姊妹，你看神因着爱摩西的缘故，你看见吗？神圣灵的工作并没有放松。不过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得到安慰，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等到主耶稣在变化山上的时候，你看见摩西也在迦南，以利亚也在迦南。所以现在有一件事我们不明白，明明摩西没有进迦南，但最后呢，摩西果然进了迦南，而且跟谁在一起呢？跟以利亚在一起。以利亚不是升天了，升天表他已经到了荣耀里面去。所以很明显的，如果主耶稣能和我们跟摩西跟玛以利亚能够在变化山上的话，然后他们两个人都已经得了荣耀。如果摩西得了荣耀的话，那表示他应该是从死里复活的， 那你怎么叫他大概从死里复活呢？如果你去读圣读有读这个圣经里面，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这个谁呀、啊？这个天使长不是跟撒旦在争谁的尸体呀、啊？争撒旦的尸体，是啊不不争争摩西的尸体。所以最后呢，为什么争这个尸体呢？最后应该是指着他复活来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可以得到安慰。那最后你看见摩西应该还是进到迦南，这个只有在新约我们能看得清楚。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我们大概把生命记这个重点把它点了。那么下一次呢，我想我们能够稍微再进去一下。我有个请求，这个生命记很长，你最好好好把它读一下。我不敢说要读多少遍，因为我们礼拜三聚会我们从来不要求的。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但是我是觉得生命记应该多读几遍，你多读几遍你会感觉到那个生命记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你会觉得同样讲律法，但是跟好像这个出埃及记不大一样，好像跟感觉不大一样，空气也不一样，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帮助。所以等到我们在交通的时候应该就没有太大的困难。那么今天是第一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或者打个电话告诉弟兄姊妹说我们现在恢复了这个礼拜三的聚会。那么如果我们这个上一次我们给大家的月历呢是到三月底，但是照目前的情形我们很可能可以一直到四月底，非常可能。那么到底我们是不是就这七堂就能把生命讲完呢？如果没有讲完，是不是我们可以讲到四月底都有可能？但无论如何我们礼拜三的聚会应该是一直可以到四月底，如果主恩待我们的话。所以请大家告诉大家，希望我们到礼拜三我们靠主恩典我们再同聚在一起。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有幸因为你对我们说话，而且你再三的对我们说话，而且你用十字架在我们上雕刻我们，教我们这些新人能听懂你的话。但是这些话是为着我们能承受产业，这些话是叫我们能够经历基督差不多的丰富，让我们能够经历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能够享受到一切救恩的喜乐。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